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我是 Ruby。 哦，
我是容中豪，怎么了？
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很 lag 的感觉。
哦，对，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录的那个一二三拍手的时候，我拍手，你差不多过六七秒才拍手。
对。
那我们刚刚在前面聊，
我觉得奇怪，你在为什么你等我等那么久的感觉？
我们刚刚前面聊那么久，原来发现就是一直有这个 lag，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 don't know， 我不是那么懂科技，所以会觉得好神奇哦。我们还是可以对得上对话。
对啊，很多时候上一次也是我们在录的时候，也是你大概整个人就是停格画面，我觉得啦，大概有一分钟的感觉，然后结果突然就一分钟结束之后，就马上立刻就 catch up， 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讲话也马上对到，然后我好像也没有错过任何一件事情这样。
对啊。
好
奇妙，好
奇怪，
很像都一直在不停的进到一些平行宇宙，然后又回来，就你知道吗？脱轨一下，然后马上又回来，
很神奇。
对，很多人就是有说他们蛮喜欢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分我们礼拜一的这一集就是直接讲，就是连案件，然后礼拜四是我们聊天分享这份面包啊等等的，但是也是有一些人讲说很不习惯我们完全不聊天，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会难免会聊like 三分钟，我希望大家都允许我们可以这样做，
yeah.
好，不要就是因为三分钟就受不了了哈。那
三分钟聊天你都受不了，那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听我们节目。说实在的，
真的，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一个聊案件也可以很好聊的人，
对呀、啊，真是
的，限制那么多，然后突然莫名其妙他们又被骂了，
难怪刚刚我们要开录之前，就是我说要开录了嘛，然后 Ruby 说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再做做功课，然后说我有在需要一点时间再睡觉，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是这样子，还需要时间吗？需要，好，再三十分钟，再三十分钟，因为今天他要讲的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只是从照片说故事，可是我觉得应该一定是大家非常需要了解的一个，可能没有目前在媒体被注重的一块。
是，
那讲到照片呢，
是很多的案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曾经有讲过，可是我想再解释清楚一点。
Yeah.
就我们现在 YouTube 呢，暗黑森林是有 YouTube 频道，
其实是有 YouTube 版的哦。
有付费的中兵们可以是当礼拜就可以看到最新的那一集的影片，然后如果是没有赞助暗黑森林的，没有关系，你是可以看到上个礼拜的 YouTube 影片，所以会只是比较晚一个礼拜而已，但是就看你要怎么去享受我们暗黑森林的节目，你想就是光听的还是也想看照片等等，反正现在有更多的一个选项。
嗯，没错，有这么多的选项，然后你还是觉得你不想赞助我们，你也没关系啊，对不对？
Yes， 好，那 Ruby 你要不要就直接来分享今天你要分享这件事？
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不是一个案件，而是很多很多的案件综合起来，而且呢我自己本身要把这个提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首先先看到一则新闻，然后这则新闻呢是讲在马来西亚当局呢公布2015年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人口贩子遗弃的营地，就是你知道他们有进行了很多的 human trafficking， 然后他们就在靠近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制造了非常多的营地，结果这个营地呢被发现的时候，这些人口贩子好像疑似才刚离开，因为那边有很多就是还有人煮饭啊在那边居住过的迹象，然后仔细一看才发现说这个营地当中旁边都是那种铁丝网围栏，然后呢再过去一点就发现就是一个乱葬岗。什么是乱葬岗呢？ 我只能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坟墓，对不对？那这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发现，然后被发现的乱葬岗数量呢超过了100多个，然后每个乱葬岗里面到底有埋葬了多少无辜的受害者，就是已经无法去算了。但是在泰国后来也发现类似的一个乱葬岗跟人口贩子遗弃的营地，所以这些人口贩运网路他们到底是锁定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又在出现同样的这个群组的人，所以今天我才觉得要来好好的来跟着在收听的中笔们一起来教导一下自己应该要知道的一些社会上的状况。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人离世界各地发生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一些事件，你觉得你离他们很远，但是呢就算再怎么远，我觉得当你听到有一大群组的人一直不断的受到压迫，然后他们很残酷很痛苦的活着，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我觉得全世界其他的人应该要来听一下当这些人在求助的时候发出的这些声音吧。 Right? So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罗兴亚人 OK 是什么人呢？罗兴亚人首先英文叫做 Rohingyas， 今天我就要一直称他们为罗兴亚人。他们被联合国称为是世界上最被迫害的少数民族之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少数民族呢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直都有各式各样被迫害的一些原因，对不对？然后从以前到现在，你要去讨论多少少数民族有承受的一些恐怖的对待，太多太多了。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探讨的，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每个都探讨。但是现在讲到的罗兴亚人，他们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最被迫害的少数民族。
Yes.
而且呢，他们引发了一个难民危机，也造成了非常多国的政治还有难民人权的一些矛盾，所以各方原则还有立场问题，因为罗兴亚人的关系，全世界其实有非常多的矛盾跟争执。那我们要来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要告诉他，就是罗兴亚人啊，他们是穆斯林人，他们是曾经居住在缅甸西部，之前叫 Burma， 对不对？然后后来改成 Myanmar， 然后中文叫缅甸的西部，那现在反正就是称为缅甸。大多数人呢居住在一个地方叫做若开邦 Rakhine， 若开邦的北部还有孟加拉国，你知道孟加拉国就是 Bangladesh， OK。若开邦这个北部呢跟孟加拉国的边界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居住在那边的罗兴亚穆斯林人数非常多，各个估计有点不同，但是大多数是徘徊在100万到150万人之间，所以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少的。 说他们是少数民族的确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呢却不是人这么少。那这些人呢在过去这算是十年来说好了，以难民在逃难的状况，总共有大概数十万人已经逃离了缅甸，而且他们就前往了孟加拉，还有跑去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泰国或马来西亚等等的。罗兴亚人有他们自己很独特的文化跟语言，但因为他们信仰是伊斯兰教嘛，所以以 Muslim 的宗教来说，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生活重心就是以他们的这个宗教为主。你也知道很多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就是要实现 宗教信仰的这些习惯，他们是很在乎的。我讲到罗兴亚人呢，因为伊斯兰教的关系，他们住在缅甸，他们要面对的状况是什么？因为缅甸啊是主要以佛教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因为两个宗教的关系一直都产生了一些争论，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跟缅甸的政府有很起了很多的冲突。所以这个罗兴亚人呢，他们知道缅甸政府否认他们有本土族群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被称为孟加拉来的非法移民。你要知道其实罗兴亚人在缅甸他们已经是几世代几百年的，他们早就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了，就算他们是伊斯兰教的 Muslims， 但是他们已经在缅甸这个地方已经早就扎根了。但是呢因为缅甸的政府就是有限制他们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会限制他们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从以前就一直称他们为非法移民，不愿意去承认他们是 缅甸人，所以缅甸政府啊就限制他们比如说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些罗兴亚人，他们你知道从一出生他们也会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希望可以上学，对不对？然后可以找工作，反正就是这些所有大家都有的一些权利他们都希望可以拥有，但是偏偏在缅甸他们一 出生没多久之后，他们所面临的东西就是哦，你不能受到教育，如果想要受到教育的话唯一的选择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说他们要为了要追求基本的回教宗教教育，他们的那个清真寺还有回教学校就存在于他们大多数的村庄，因为所有的男人就在清真寺里面学习，然后妇女就在家里祈祷，你知道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就只能在清真寺跟家里，而且因为他们有那种男尊女卑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妇女从小又不能受到任何的教育，所以他们就是文盲，那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在家里面的一些社会结构里面就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妇女没有被受到教育，然后他们就在家里会受到家暴等等的这种问题，这样。所以你知道在缅甸生活的这些罗兴亚人，他们在工作方面赚钱方面都是非常的有限制的，他们很多大多是耕农为生，因为缅甸政府说他们是非法移民，所以他们只能生活在若开邦里面的村落式的营地，所以连工作他们也要到他们设立的营地，而且他们的人身自由会受到限制，所以他们都是那种打零工为主这样。那他们面临怎么样的迫害呢？在缅甸因为他们不是公民，1982年的时候缅甸有一个公民法，那个公民法里面就不承认他们是缅甸这个国家的民族种族之一。那你知道这些罗兴亚人他们你知道就为了想要获得公民身份，就他们就开始要尝试要努力证明说我们的祖先也在1823年之前就定居在缅甸，但是因为由于你要一直不断的提很多举证来证明说我真的应该要得到公民身份，所以很少人可以成功，大多数人都是会被否定说你的祖先没有在这边定居过，所以我不能给你公民身份这样。所以对于这些罗兴亚人他们作为一个无国籍的人嘛，因为他们等于是没有护照完全没有身份证，所以这个少数群组呢就会被禁止进入比如说公立的学校，他们也不能为政府工作，然后也不能去比如说担任公职啊或选举，反正政府就限制他们只能在若开邦境内还有境外的行动，他们只要是出去也会被管，要回来的时候也会被管，这样子非常的无助。基本上我现在形容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是OK 我们现在关心 Gaza 那边，他们也是整个被关在一个城镇里面的人，对不对？就是基本上他们就是有被限制行动这样。罗兴亚的穆斯林他们经常会被迫从事一些无偿的劳动的动作来帮助政府，比如说他们要教这些罗兴亚人啊碎石修路，然后有一些甚至就是儿童7岁左右就开始要做这种免费的劳动。为什么要罗兴亚人来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政府本来就不怎么把他们当正常人看待，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工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些罗兴亚人他们就每天哦就是只能这个样子做一些免费劳动的。所以军方官员还会强迫这些罗兴亚人没事就交出他们自己的一些货物或者是动物，有时候就会要作为那些贿赂他们，这样子他们才可以让他们通行过去，就是平常进出都需要有一些东西交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被刁难这样。
哇，好无助。
Yeah.
因为就一直被政府还是其他的人民压榨。
你知道回去看这个两族人，因为一个是缅甸政府，对不对？然后另外是罗兴亚人，他们双方各自都有充足的理由去指控彼此。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回溯到几百年前他们之间的战争，互相的在那边残杀，然后发生很多很恐怖的一些事情，的确你回去看这个历史上 一下他一下他，这两个双方都有做到恐怖的事情，但是是什么引发了近期的紧张局势啊？就要说到在2012年的5月28号有三名罗兴亚回教徒去抢劫而且轮奸，之后就杀害了一个若开的一个女性，然后这个若开的女性是一个缅甸的佛教徒嘛，那因为这件事情就导致若开帮城镇里面的这些民情就整个很激愤，然后就在2012年的6月就开始一连串的互相攻击，那这个互相攻击的状况就是很恐怖，就连包括缅甸的政府官员还有佛教的高层都公开的谴责说 OK 这个罗兴亚回教徒他们只带来的是一些恐怖攻击，你看他们做的这些恐怖行为我们应该要群起暴动把他们打垮这样子，你知道，所以
就是找一个借口，就是好好说你看他们就是坏人，他们就是社会的只会带麻烦的人群、
yeah.
然后就这样子很像 很合理化他们对他们的早就已经有的歧视，
是
对那三位罗兴亚人做的事情是不能，就是一定要有被惩罚没错，但是你不能就是因为那三位这样子做就合理化你对一整个人群有一个惩罚，那个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你在用你的权威的角色，你是属于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
就是啊
的主要的 power。
对啊，我觉得今天要来讲这个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他们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现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来讲，而是现在目前 正需要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所以我们来了解的就是说2012年真正开启了引发了这个暴动，就是后来被称为2012年若开帮暴动，就是因为这个三个罗兴亚的回教徒他们做了这件事情，那政府就因为这个样子就开始实施所谓的禁销，然后就在那个地区就开始部署一些军队，就来试图控制这场暴动。什么暴动呢？那个区域的其他的那些缅甸人，就是若开人，他们就开始自己组群队，然后自己拿一些武器，有枪啊，然后有刀的，就自己开始朝着罗兴亚人的村落里面自己冲进去，就开始杀人放火，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想象的那种战争时会发生的那种人权被严重侵犯的事情基本上都有发生，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接二连三的一直发生冲突嘛，然后最后呢一直到从你看5月28号一直到6月14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16个罗兴亚人跟13个佛教徒有死伤的状况。当初那三个性侵杀人案的那三个凶手有一名是畏罪自杀，另外两名就是遭到判死刑，所以这三个凶手呢当然做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后续所引发的就是一连串的没完没了了。原本我刚才说 OK 从5月到6月然后疑似政府有介入然后有控制了这场暴动，但是2012年的10月的时候这个动乱又再次起来，然后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等于是政府就站在旁边不管，就让这些若开的人民们自己来就地执法，因为据说在那个时候全民都一起来群体来杀害很多罗兴亚的儿童跟妇女们。为什么要说全民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全部的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眼睁睁的看到一群人就是被杀害，就算你自己本身没有拿刀去杀害别人，但是你也知道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你认识的比如说邻居或者是谁谁谁也一起跟着前面的群众去杀害那一群罗兴亚人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有82个人死亡，总共有22587个人就因此就失去家园，其中的罗兴亚人就占了21700人，所以大多数失去家园的人都是罗兴亚人这样。所以这个是2012年的时候，从2012年的10月的战斗以来针对 Muslim 的暴力一直持续啊，没有停止过。 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发现说，从2012年10月以来，就总共有14万人就是生活在缅甸境内，然后后来必须要被迫要离开的这些流离失所的这些人，他们就要到一些集中营，然后他们非常非常需要人道的救援。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们被困在很偏远的村庄，完全无法自由出动这样，所以他们要得到外面的协助也很难，因为基本上他们的任何动作都是有被管制的。讲到2015年，包含数千名的罗兴亚人从缅甸和孟加拉开始就向外，他们就被这个国际媒体就称为船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像之前不是有我们有看到那个 Syria 的那些难民，对不对？他们就是为了要想要逃离的地方，他们就借由一些很残破的船，然后这些罗兴亚人他们让自己可以逃到比如说马来西亚还有 Indonesia 就是印尼嘛，还有菲律宾跟泰国，这些全部都是东南亚的国家。大概估计从2015年的1月到3月这段期间，就有25,000名的罗兴亚人是因为借由人口贩子的船才可以做迁移。但是根据在那一段期间的所有的报道都出来，就是我刚才有讲到我看到一则报道是2015年的，也是因为这些人就是有遇到船难，不然就是 被发现是 埋葬在哪一个乱葬岗，这些都是在2015到2016年期间一直不断的在媒体上面会出现的一些新闻。所以呢，这些人口贩子他们透过这些船把想要逃难的罗兴亚人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基本上最后都是让他们饿死或者是病死。然后在他们没有死之前，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是非常恐怖的。大概有100人那个时候死于印尼，然后200人在马来西亚，然后10人死于泰国。那其他的这些没有被算进去的，说不定就是被遗弃在海上。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让大家都发现说，哦，原来这些罗兴亚人啊，为了要逃离家园就在缅甸，他们就是要跟这些人口贩子就要商讨说 OK，我现在我先逃走，然后我的妻子跟小孩可不可以再下一条船再来，这样子就会出现很多这种很可怜的故事。接下来我要讲到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多人听到可能会感觉很难过，因为我自己看到我也是很难过，所以先警告大家会有点 graphic OK，
会有点看到会，尤其是对儿童，如果不想看这个照片你就不要看画面。
那像在这个是在2017年的年初的时候，因为有一群罗兴亚难民为了要搭船逃往孟加拉的途中，因为超载沉船，所以呢就有一名年仅16个月大的罗兴亚男童叫做 Mohammed Sohayet， 他就倒卧在那个纳夫河畔。这张照片被拍下来之后，就立刻让全世界的人想到了在2016年也是浮尸土耳其海滩的叙利亚3岁难民那个男童叫做 Alan Curdy 的翻版。为了要逃难，他们就是成为了这个世界当中最令人难忘的悲剧的一张照片之一。我看到这个照片我真的很难过。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妈妈呢，为了想要逃离在缅甸遭到缅甸安全部队强暴纵火谋杀还有凌虐，他们为了想要逃避这些，所以他们想办法要搭船，结果没想到因为有太多人要上船了，结果那个船夫呢就是超载。那等到这个 Mohammed 的爸爸已经先下船了，然后他自己游泳很努力的游上岸之后，他还想说 OK， 我现在就是终于可以等到我的老婆跟小孩在下一艘船，结果马上就看到有人传简讯就给他看到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儿子这样。他就当场立刻崩溃啊，他就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接下来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他在一瞬间老婆跟小孩全部都没了这样。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就是有被访问出来的一个难民的心声。那他会被访问的原因也只不过就是因为偏偏就是要震撼到大家的这种照片 要发布出去，大家才会知道这些人每天所经历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对不对？ 这就是罗兴亚人他们在这些年来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他们要逃离缅甸，他们跑去孟加拉，也在难民营里面受到非常多残酷的对待，所以他们不管是待在哪里都好像有点待不下去。2015年跟2016年这之间，陆续在像泰国、马来西亚等等的这些地方发现的这些人口贩子的营地，他们才发现罗兴亚人呢，他们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被迫害，不管是哪一方面，他们真的都一直在被迫害， right？完全没有人去可怜他们，或者是协助他们、帮助他们。直到了2017年的8月25号，罗兴亚人们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他们有一个自己所组起来的一个被称为恐怖分子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是基本上他们都是罗兴亚人，可是他们声称已经受不了一直被这样子剥夺人权，然后要求就是大家可以正视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要 fight back。 后来 fight back 的方式呢，你要说是不对吗？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长期被压榨，对，被这样对待的人，所以他们就算最后把自己形成为恐怖分子，你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啦。
yeah，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很多我们所谓讲是恐怖分子的组织，确实他们后来做的事情是真的很恐怖，然后没有任何人要去应该要用去伤害还是杀害人家才可以 you know 表达他们想表达的讯息。但是换句话来讲，还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很多这些的人群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被某一个组织还是某一个政府还是怎么样被压榨到，他们觉得他们只能用这个方式，他们才可以有所谓的一个改变。所以不幸的是，后来就是要那么多无辜的人会死，所以才会产生很多人对他们的痛恨跟怨恨，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个程度去理解为什么这些的所谓的恐怖分子会变成那样子，会组合，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理解一下，就是很多这些一直没有被看到的人群，他们在还没有成为恐怖分子之前，他们的对待，被对待的那一种感觉。你要知道，就是像 Ruby 现在在讲这些，像比如说罗兴亚人一直被推来推去，就根本都不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成为某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时候，他们住的那些环境有多么的不适合人住，根本都没有家这个事情。他们很多他们所住的只是一个布盖住他们的头上，所以然后身边都是脏兮兮的，也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没有干净的水可喝。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我们 you know we have bad days right，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至少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去抱怨，只是说有的时候你可去抱怨，比如说今天主管对我不好 还是今天，然后这是从可能出生一直到现在的情况，你根本都没有看到希望跟有机会有个 good day 都没有。Every day 就是一个 bad day。 你想一想，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今天你是在这个人群是一个比较有热情还是比较有
对啊
那种正义感的，我相信很容易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我们后来很多全世界的人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会看成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Exactly，
所以 I don't know， 我觉得看到照片听你讲，目前我都觉得已经非常难过。
是啊，而且你看这些罗兴亚人后来组成的这个恐怖分子，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他们在2017年做出我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就是光是看罗兴亚人他们被人口贩子成百上千的方式把他们装进渔船上，然后在渔船上的时候就会剥夺他们有足够食物或水或空间的这些权利，而且还对他们实施酷刑。我现在讲的是上千人，这些人呢，他们在海上所被恐怖的对待， 很多人甚至在被杀害之后是直接就是被丢到海里面，那有些人是没有被杀害，他实在受不了自己就自杀了。 OK， 所以在这些泰国跟马来西亚的那种丛林的营地，这些人口贩子就俘虏了这些罗兴亚人之后，还会提供他们三个选择。我现在讲的就是你要想想看，这些人他们拥有的人生的选择哦，你想想看哦，三种选择，一个就是一要募集2000美元以上才可以换取他们的家人被释放。怎么说呢？如果有人今天我说 OK， 我跟这个人口贩子跟你讲好，我今天要付你比如说1000块好了，1000块已经很多了，然后你要把我从这个地方然后把我带到我要去的地方，这本来就是应该是要这样的嘛。但是他一旦讲好之后呢，这个人就立刻会成为他们的俘虏，然后就会被告知说你现在要跟你的家人一定要去叫他们募集2000美元，你这样子才可以被释放。如果没有办法募集这2000美元的话，另外的两种选择你自己来选，一个就是被我们卖出去，我进一步的去剥削你，反正我可以把你卖掉，另外一个就是你就会死在这个营地中。这三种选择，一个是筹钱，一个是被卖掉，一个就是死在这边。
好恐怖！
哇哦，这三种选择，你觉得你会想要选哪一个？
对啊，当然就是第一个，只能选第一个啊。
对，然后这些犯罪集团的成员，他们还会折磨、杀害、强奸，你可以想象的各式各样虐待人的方式，去虐待这些无数的男人、女人、儿童等等。那在这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有多少的政府官员是跟这些人蛇集团、犯罪集团是有勾当的？他们是有系统去安排买卖这些人。所以你知道这些来自缅甸、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这些贩运者，不让他们得到足够的食物、水跟空间，所以他们当然会死啊，然后也会生病，也会受伤，因为他们也会用管子、什么球棒、棍棒、皮带、电线、钉子等等的这些威胁恐吓的手段去折磨这些罗兴亚的这些俘虏。然后你知道这些逃出来的人，当然后来就在受访的时候就有特别讲到说，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付钱给这些人的时候，犯罪集团人就会拿开水去浇人家的头跟身体。那这些人受伤了被烫伤，当然就没有医生可以看了，有些人可能就是直接反正你受伤生病了就等着死，因为我应该也把你卖不掉吧，反正你的家人也没有办法把你赎回。你想想看，这些人到最后的下场是不是就会变成在乱葬岗里面？所以这些尸体被埋葬在这种万人坑当中，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这些其他的俘虏被逼迫要去埋葬自己的同伴的尸体。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很像犹太人他们当初被在集中营里面这种对待？那每天都有人在死亡，然后每天在那些边境人口贩卖营地，就是有一些幸存者，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去跟外界讲，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说讲就讲，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到了也不会想要相信或去帮他们这样。因为种种的种种，这些是不是累积到了罗兴亚人他们终于想要反抗了？ Like 我现在就是讲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2017年呢，泰国是有以这个人口贩运相关的罪行有对62名的被告定罪，然后其中就有包括9名是泰国政府官员。所以我现在就说这些是很多很多人一起聚集起来集体的去欺负一群人，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所以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就有被各地要求说一定要对这些人口贩运的幸存者要给予保护，那对于这些罗兴亚人他们身为难民，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得到某些保护这样子。所以马来西亚政府说要采取防止这一类罪再发生的一些机制啦，但是这个是马来西亚这个部分。 OK， 那现在讲到2017年由罗兴亚人他们自己本身组成的这个后来被称为恐怖分子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在8月25号那天就有150名恐怖分子就跑到了若开邦的24个就是 像警察局一样的地方，还有缅甸陆军他们有那种你知道清兵营地 就突然之间就那边发动了袭击，这150名的恐怖分子呢就造成了20名的警员，还有8名士兵，还有一个移民官死亡。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袭击，就引发了缅甸的军队大规模的清乡。清乡哦，清乡的意思是什么？清除整个乡。
Oh, oh my god.
Yeah,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恐怖分子，比如说这150名的恐怖分子，你们全部都是罗兴亚人，那我们现在不管，我们现在缅甸的军队就是到所有罗兴亚人的村庄里面，就开始非常激烈的把所有看到的，不管是男女老少，全部都遭殃。他们甚至直接在看到只要是有青年的男子，就直接拉过来就地正法。也因为这个样子大规模的一个缅甸军队的清乡，那个时候当下立刻就有造成大概800,000的罗兴亚人，他们就需要偷渡到 Bangladesh。 所以在2017年才形成了所谓的罗兴亚难民危机。罗兴亚难民危机就是因为一下子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难民，向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拜托大家可以帮忙，可以来正视他们的一些苦难，可是全世界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并不多，出一张嘴的人很多啦，当然在旁边帮忙他们一直不断在世界各地城市抗议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抗议归抗议，真正有能力做出什么样子的协助的政府却没有太大的一些实质的帮助，因为他们是无国籍的人，他们无法回去缅甸，因为缅甸的军队实在是太恐怖了，然后他们又无法在孟加拉那边待得很开心，因为在孟加拉的难民营里面也是有一堆很恐怖的事情这样。OK,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缅甸的一些政治背景有没有很熟悉，但是大家都对翁山苏姬应该蛮熟悉的吧，对不对？
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right?
呀、yeah, 然后这个我们最爱的
杨紫琼。
对啊，杨紫琼
演过，
就有曾经演过他，对。
演得超好的。
呀、yeah, 那翁山苏姬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也有一直被怪罪。嗯。因为他也没有正式的出来阻止缅甸的军事，你知道他们这个国家我觉得比较难去多做评论，因为你多做评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得罪到真正在那个国家生活的人，比如说缅甸人他们本身自己的心声就会觉得说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心声。对于翁山苏姬来说，这些种种事情发生的同时，全世界都想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跳出来阻止这些残暴的行为的原因，他就有说针对这件事情孟加拉的政府也要负起一点责任吧。所以当他被询问说你认为罗兴亚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然后翁山苏姬就直接讲说我不知道，那很多人觉得说你怎么会 说你不知道呢，他说不知道，这一边也会得罪人，另外一边也会得罪人，不管他讲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缅甸政府这样子大规模的做一个种族清洗的一个状况，你还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吗？那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可是对于翁山苏姬来说，他如果真的也公开谴责这样的行为的话， 就变成他自己本身会跟缅甸的 military 就会变得关系不好。因为主要在统治缅甸的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主要在管制国家的其实是军队，表面上是翁山苏姬，等于是他们双方呢都要得到一个良好的关系的维持，所以大家就在推测说这个翁山苏姬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不愿意去直接做表态，他的表态都有一点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支持谁？当然对缅甸人来说你当然是在支持我们的看法，但是联合国的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说你是翁山苏姬耶，
平衡
你可不可以表态一下这样子 right?
哇，完全可以了解，就是去想象去假设他这方面的犹豫、
yeah.
当然在一个 perfect world 我们会希望我们尊重的那一个领导可以站起来，然后为任何现在对于人群的不平、不公平、 不正义去发一个声，但是有很多的层面，很多层次是大部分的人看不到的。那我不知道，我不是在为他讲话，帮他讲话，因为我没有到我百分之百了解他。嗯，但是我也可以去想象，如果今天我是国家的领导，但是军队也有他自己很有 power 的权威的角色的时候，
是啊，
我当然也是要很谨慎的去考量我要怎么去表达我的立场。
嗯，
这样子我才不会得罪一个组织，因为你不知道你得罪这个组织之后，后面的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那到时候就这个就会是因为我的关系造成了更严重的情况。我觉得那是很多当领导的人他们会看得更远的一些情况，那在过程中他们就会被视为是非常的冷酷还是不负责任。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去担任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说，人民当然也有权利就是愤怒，然后觉得你怎么那么的不为这些人民去做一个动作。我都可以了解大家的角度，
嗯，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把领导还是把看得到的人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了，就是会忘记真正的敌人就是种族歧视，还是
对啊
原本就已经有的歧视，那个才是真正要去责怪反省的事情，而不是 you know 谁在投，因为那个人也不是他造成这个事情发生。
对啊，
平常啦，只是说对他当然也有责任，因为他就是领导，因为如果他不去发言还是去 do something 的话，那我们人民也更没有机会可以去 do something。 所以我只是说各个的那些无助感觉真的是非常可以去理解，然后
对啊，
找不到一个那个 solution 就是最令人觉得很困惑，
yeah.
然后很无助。
Yeah.
You know, 如果今天这个解决方式就那么的简单，
yeah, exactly.
那我们就你的 world peace, you know, 世界和平，但是他就是 yeah,
yeah.
那个就是听这些东西最令人觉得很 frustrated, 很懊恼，很困扰的 yeah, 困扰人心。
Mm-hmm.所以我就是有看到这些新闻，那我自己个人呢一直都有持续在 follow 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有关于罗兴亚人也是因为我现在做这一集，然后自己去做很多的 research, 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不断的在向外界发出求救的声音，然后的确有非常多的报道讲到他们，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他们真的人太多了，然后他们一下子突然之间就逃到了这些没有准备要去收容他们的这些国家，真的完全就是一大堆无国度的人耶，你知道吗？像我看到另外一则，就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联合国从那个时候他们就跑去孟加拉的这些地方，有专门去关注这些罗兴亚的难民，因为他们被发现违反了人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包括比如说缅甸有进行了一个军方称为地区清洗行动 Area Clearance Operations 的行动当中，就导致了数百人死亡。你说一个军方会称为地区清洗行动，你觉得这听起来不可疑吗？right? 这个报告当中呢，罗兴亚的难民就有提到他们在这次遇到的状况中，有目击者指出，例如他们曾经看到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就在这个母亲呢被5名军方官员哦轮奸的时候直接被杀害。然后另外一个母亲就指出，她的5岁女儿啊自己在尝试保护自己避免被这些军方的人强暴的时候，那些人就直接拿刀割喉了，让她死掉。哎
Jeez,
你想想看，一个人的仇恨到底是要到多大的程度才可以杀害一个正在嚎啕大哭的5岁的小孩，然后甚至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是直接这样子，母亲被杀害，父亲被杀害，房子被烧起来，然后在最后那一刻还要被人抱起来直接丢到正在火烧起来的房子里面跟着一起烧死，你有必要要这样吗？ You know?
有很多次我觉得就是已经变成是一个群体的想法，就是你知道那个怨恨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然后它就会一直深住在你的心里，然后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就是已经不把这些人看成人了，他们已经是垃圾，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你知道根本都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又很觉得很讽刺，那为什么你还要杀害他之前还要轮奸他之类的，就是就很
对、啊、
很多很多的不合理。然后这些人我觉得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你把他抽出来然后问他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我觉得很多他们可能会心自己想说，对，我自己在干嘛，只是说因为他们的
是、啊、
已经从小就已经，有些人会说是被洗脑，有些人就是说是合理的，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觉得再怎么看法不一样、yeah. 为什么要去这样子杀害人呢？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
对啊，
I just don't get it， 那个就是我不懂的地方、
mm-hmm.
因为 I don't know，各种的无奈，听到这样子的分享，真的。
Yeah， 而且你知道这些罗兴亚人，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要接受访问，他们是一直很急迫的希望访问他们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告诉缅甸的领导人可以终止这些行动，可不可以不要再让他们这么的痛苦了？这样，所以这些报告当中有提到47%的受访人。表示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
yeah.
有在行动当中被杀害的就47%个人
right, right.
还有总共比如说101受访的女性当中就有超过一半声称自己有被强奸或者是遭受到某种形式的性暴力。这些罗兴亚人他们逃到邻近的孟加拉，但是他们在这个孟加拉也是一样还是会被很不公平的对待，因为整个在难民营里面的一些状况呢也是有很多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生活的条件非常的不好、right?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人也是一样到最后就选择干脆能够逃离现场就逃离现场。所以 有出现了一波的那种很年轻的女生为了要逃离他们的生活状态就选择要远嫁到比如说马来西亚，嫁给大他们10几20岁的一些人，然后这些丈夫会持续的去伤害他们、虐待他们、性侵他们，然后甚至呢把他们就是从14、15岁就会娶过来嘛，可是基本上他就是被卖过来的，因为这些少女们的爸妈也都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活下去。然后这些被卖出去的女孩们就算自己已经嫁到了已经远离了这些恐怖的难民营还有缅甸军队的一些恐怖对待，他们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却要面临的是要一直持续接受丈夫的凌虐，就只生怕说如果一不接受丈夫的持续凌虐，那他的爸妈每个月可以收到的钱就拿不到。这样这个趋势是罗兴亚人不管是什么年纪什么身份什么性别各式各样的罗兴亚人在世界各地不管逃到哪里他们似乎都没有过得很好。我看到的这等于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2018年了 OK， 从2017年现在讲到2018年，然后呢现在我们讲到这么多年以来罗兴亚人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好，没有任何的更好的发展，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苦难还是没有解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孟加拉的政府呢在过去几年就一直很努力的要去跟缅甸政府那边谈好什么，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已经收你们的这些难民这么久了 right 也该是时候让他们回去了吧。然后呢这个缅甸的军队呢就讲说我们已经就是盖好了一堆地方要来迎接他们了。然后你再仔细去回去看你知道他们盖好的地方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集中营，就是盖好了一堆集中营，然后就讲说你看我们全部都盖好了要来欢迎这些罗兴亚人，他们可以愿意从孟加拉这边再回来的话我们欢迎迎接他们，但是他们要回来的面对的是什么？还是一堆被围起来的一个区域让他们待在里面。这些罗兴亚难民们他们知道缅甸政府的这些准备，为什么他们还不愿意回去？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有可能是一种好像要把他们骗回去的一个戏码，这样他们已经完全失去对缅甸政府的信心。
嗯，
他们已经重复被驱赶太多次了，所以现在他们宁愿 留在难民营，然后也不愿意回去。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到了现在2024年了，还是不断在听到联合国还有世界各地国际媒体在发出声音，请大家再继续去关注这些孟加拉罗兴亚难民的一些状况。包括在今年2024年的1月7号，孟加拉的东南部，也就是罗兴亚人的难民营就发生了大火。就在1月7号的凌晨呢，有一场大火突然之间就摧毁了1000多个避难所，导致将近7000人无家可归。那你知道这个难民营其实常见火灾，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发生了一场大火，那个时候也导致至少15名的难民死亡，然后也摧毁了10000多栋房屋。他们从1990年代以来就有已经超过100万罗兴亚的难民是在逃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用那种竹子还有那种简单的防水布所搭建的，以那种很脆弱的那种避难所。说是避难所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状况实在恶劣的太严重，这个恶劣的环境容易导致他们长病。每次碰到一些天灾的时候，他们也完全风吹雨打这个样子让他们活着。 OK， 在这样子的一个难民营当中，1月7号的凌晨突然之间又有起了大火，虽然说没有人伤亡，但是因为火势很大，所以你知道这个超过1000个避难所当天就算出动了10支消防队，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控制住这个火势，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把1000多个避难所就这样烧毁了嘛。因为你知道那个一烧全部整片就这样没了，所以有数千名的难民，包含大多数是妇女跟儿童，他们就一定要赶快拿着自己的财物就冲到附近的空地。然后你知道那边的难民就讲到说，因为一月的时候不是很还是算蛮寒冷的嘛，那他们的处境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他们现在家园也又被大火烧毁，除了这个他们住的那个避难所摧毁以外，他们还有整个难民营区里面，他们也有一些教育中心，还有像清真寺，也有2座清真寺也是被烧毁，然后5个教育中心也被烧毁了。你知道罗兴亚人就会觉得说起火的原因一直不清楚吗？政府就是保证说他们要对于这个来进行调查，但是你说到底为什么会起火？目前他们是说那个火
能烧成这样子，就是一烧就整个烧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单纯、
right?
You know, like it's, yeah. 然后你们要去想一想，就是长期这些要成为难民，就是因为他的宗教还是他的人他的血统、
yeah.
你知道我们平常 after a long day 我们工作一整天还是怎样，我们会期望回家休息，就是那个有头上有一个天花板，有个屋子，有一个让我们很舒适的感的一个安全感的地方、一个避难所、
啊、
那是我们的很多人的充电的地方、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些地方，然后一直这样子被推来推去，然后不把当成人看的长期的情况之下，然后呢现在又烧起来，他们避难所也烧起来了、你可以去想象这些人的心情吗？因为刚刚你说的一个，你说没有人那一次烧火没有人死掉，但是我觉得精神也会死，灵魂也会死、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后来你所拥有的东西又被这个火灾又烧起来，这些人
对啊，你已经人在难民营了、
yeah.
这已经不是你真正的家园，
对，
结果你的这个临时的家园还要再继续被摧毁。
对啊，
我看到这边我会觉得说，那这些人他们也是人类啊，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啊，他们也有被访问的时候讲说，我们从小就是生长的地方就是在缅甸的那个地方嘛，你硬要说我不是那边的人，你剥夺我的权利，然后我原本在这个地方我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动物，我每天在那边耕田，我自己很努力生活，我现在无法回去这个家园以外，我在这个难民所里面
绝望到不行，
我还要被剥夺我的其他的一些权利，为什么身为 Muslim 就一定要被这个样子对待呢、
yeah.
right? 我还有另外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 因为我也是佛教徒，我相信的是弥勒佛，因为我觉得弥勒佛很可爱，然后带给我很大的欢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我喜欢的。那可是你知道每个宗教一定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佛教徒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另外别的宗教的这样子对待、
yeah.
还有启示，我个人觉得我看到我会觉得那根本就已经完全失去所谓的佛教的理念啊、你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去宣导暴力，然后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告诉你的人民说哦，我们要以佛教为理由去制止这些穆斯林人们，我们要去剥夺他们的权利，我这个到底怎么要怎么讲过去。我身为一个我觉得佛教让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 peace
yeah, 你知道
我所以讲到这边我就会有点讲不下去，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然后再来说，你知道我曾经有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是犹太人，然后就是他就是很痛恨穆斯林人、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不喜欢穆斯林教，你可以跟我讲理由是什么吗？为什么、为什么讲到穆斯林教徒的人你会那么的生气？我说因为你让我觉得很像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你所谓讲的那种很坏还是很恐怖还是是可以成为恐怖分子的。因为 我会特别想问他，因为 我想要了解这个怨恨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的解释当时跟我讲是说，他说因为穆斯林教徒他们有某一个，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只是在讲他当时讲的。所以他说穆斯林教徒的人是他们觉得越可以把人带着一起死，就是越可以让他升级在穆斯林教徒，然后成为就是他们的很像救恩人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也许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因为我不了解，可是我说
yeah
光是这样去想，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话，那那个就会产生很多的你根本都不认识他的情况之下，你就已经觉得他是这样那么恐怖的一个人，你才会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怨恨、我说一定也有穆斯林人不是这样子觉得、就像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可能会觉得如果不信他的宗教你就会下地狱等等的，我说也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个宗教都是那么的认为啊，所以我相信也有很多穆斯林人不是那么的极端、就觉得要把你弄死，就讲你说的就是要把你弄死才可以就是让他升天之类的，就是不能就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就觉得全部都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不把他们当人看，你就觉得他们全部都是很恐怖，就是、我觉得就是那整个同理心在宗教的时候就会变得不知道为什么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之内很容易就会缺少该要有的那个人跟人之中的同理心、我觉得宗教就会让，不是说每个宗教也不是说每一个，我很少，我就是那个很怕会得罪人，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一听、我觉得那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很怕发言，因为人就会很想一听到那个东西勾住在那边他就不想听下去了，可是
对啊
有的时候就是得要听下去啊，就是得要知道同理心是我想传达的，那我觉得
对
there's nothing you can never go wrong with 同理心，就是你当有同理心没有比较不会有机会偏见到觉得很像全部的人在一个人群都是某一个样子、因为我们人我们都是很有层次的，我们不是说那么的一层面，我们有很多层面，可是像这些一直被压榨的罗兴亚人、他们的层面根本都没有被机会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就是已经被归类成是一个不没有人想要他们在他们的国家的一个人群，然后根本都没有被给予机会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还是有正常工作，还是正常的教育，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宗民们可能听这种跟我们一样也是生气，可是当然也会跟我一样也是觉得很无助，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很多东西
我今天讲到就是要告诉大家然后呢，就是这些你们自己有空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因为世界各地的新闻都还是不时的会有看到在关心罗西亚人的这些安危。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缅甸人会这么的不认同罗兴亚人、 这个你刚才这样子解释哦，我自己也有看到，就是有我也上网在看很多人不同的人的说法。据我所知，因为像 我先生他是真的有去过 Myanmar， 他去缅甸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哦，那个时候他就有记得，他只要是有任何提到罗兴亚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缅甸人的那些直觉反应就会还有点，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讲好了，就有点那样子的感觉，因为他们就会好像非常的 defensive， 对，非常敏感。然后那就有人在分析说，他们会痛恨罗兴亚人的原因是因为缅甸人普遍都认为罗兴亚人并不是缅甸人，却来抢夺他们有限的一些资源。
敏感
有限的资源有什么呢？因为其实缅甸这个国家的土地下有非常多很值钱的东西，他们真的这个国家有生产出很多很棒的东西，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东西来自世界各地，其他的比较 shady 的人就会利用他们的，等于是像童工啊，反正你知道人工都很便宜嘛，去做这些让别的国家发财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缅甸人自己本身并没有得到好处，却偏偏有这一群其他的人来让他们觉得有抢夺他们的资源，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你知道那个若开邦是缅甸最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的天然资源在将近百万的外来人要跟你争夺有限的资源的时候，这些原本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就是缅甸民族的人，他们当然就会咽不下这口气。而且呢，因为你知道他们说罗兴亚人虽然世世代代都是活在缅甸，但是因为他们不会讲 Burmese， 他们也不会取 Burmese 的名字，就是不会用缅甸文来取名字，反正就非常的就罗兴亚人嘛这样子 right？ 所以反观那些其他的大城市当中的其他的一些 Muslim 的群组跟其他的华人，他们都可以说出没有口音而且蛮流利的缅甸语，所以对于缅甸人来说，他们就会比较喜欢那些人，你懂吗？就是他们会这样子的歧视，也是因为就很像我之前在泰国的时候，我有发现泰国人会歧视一些缅甸人，就是他们会有那种语言之间的一些隔阂，然后他们有一种身份地位，就是我是这些人，我就是看扁你，所以缅甸人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形成，而且是跟他们的军政府上台之后还不断的强调缅甸民族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知道政府就一直在推广这些，然后连你相信的这个佛教的这些那么厉害的那些人，他们都在讲说对，你就是要听我的 right？ 所以大家就是统一都觉得他们不应该得到同样的人权，也因此这样子。
But that's like， 那就是对我来说很可笑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说的这些罗兴亚人，他也不是不想成为那个国家的人，他本来就已经位于在那边，是他们的政府不允许他们成为那个国家的人民嘛。
Yeah.
所以他们一直就是卡住在一个很尴尬，就是根本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刚刚讲那些强工作这个看法，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整个世界的经济的状况有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嘛，那个是没有人可以去改变的。
Yeah.
可是 even 像在美国，很多美国人就会去，你知道说什么亚洲人在拿着我们的工作，在车子内行，还是现在他们觉得南美洲的人在抢走他们的工作。可是你的邻居 是一个，像我现在说美国啦，你邻居跟你去找个工作，他拿到你工作，你会去想说他抢你工作吗？也不会啊，就是那个整个概念就已经变得是我们要臭怪我们最可以，
已经扭曲啦，
已经扭曲了，你就是要责怪你看得到有不一样皮肤颜色还是文化的人，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可以合理化现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可是就是在臭怪错的东西、
yeah.
只是很像你在找一个借口一个人群就是来好好吐一下口水嘛，可是 that doesn't help anything and then and、
yeah.
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把问题放在对的地方，然后那个问题没有放在对的地方的时候，这个解决方式是永远会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的第一个放问题的地方就已经错了。可是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抽怪一个，
对啊，
他可以就看得到是跟他不一样皮肤颜色还是文化的一个族群、嗯、就觉得2024年为什么还是会有这样子的、
yeah.
那么扭曲的看法、yeah.
是啊， 对，所以你这个对于缅甸人来说，他们讨厌罗西亚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我最后要补充的一个人，我看到他我也觉得我之后有机会可以来好好介绍他一下。
嗯，
这个人呢，他曾经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你知道他被称为
哎呦
缅甸宾拉登。
嗯哼，
可是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佛教右翼极端主义僧侣，他是一个和尚，叫做阿辛·维拉图，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据说他在宣导意念的时候，他告诉所有的人讲说，穆斯林的繁殖速度就像老鼠一样，然后他就警告所有的缅甸人说，缅甸迟早会变成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就主张要将所有的 Muslim 要逐出缅甸。然后呢，实际上缅甸的 Muslim 人口不到10%。所以你为什么要谈到，
对，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就让大家又已经够讨厌他们，然后你又是以一个和尚的一个立场，然后又讲这种的话， like
yeah
fuck
yeah。 而且他们真的很爱去干涉所有罗兴亚人的权利。这个极端的佛教僧侣呢，他就是有试图去修法，因为他已经是领导了，但是所有那些缅甸人都觉得，你知道你讲的事情对不对，相信他的就非常相信他。这样他宣导的就是他禁止佛教徒女性跟穆斯林男子通婚，然后他们同时呢也是缅甸现在实际领导者就是翁山苏姬最坚固的后盾跟票源。不难想象为何翁山苏姬为什么不能公开来关怀罗兴亚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政权，我就讲到是建立在他跟这些佛教徒上。那这个僧侣呢，在缅甸人的心中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所以翁山苏姬他如何敢去跟他的这个支持民众来唱反调呢？他就不能拿自己的权力来开玩笑嘛。
嗯，
呀，所以最后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在我正好我们在录音的前两天，有看到最新的有关于罗兴亚人的近况的新闻，我觉得最后也是做一个结尾也好，因为这则新闻正好就是在告诉大家，
嗯，
现在罗兴亚人真的非常迫切的需要外助的资源，是他们非常非常需要大家捐赠东西。 OK， 因为你知道近日国际对罗兴亚人的关注比较减少，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在关注 Gaza 的这些难民们， right？ 可事实上我说的这些罗兴亚人所引发的难民潮绝对不能被减少关注，因为这些人真的就是很可怜。所以联合国就有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第一缅甸近日的冲突还是升温嘛，所以他们想要帮助这些难民回去缅甸的这个计划反正无法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国际啊社会所提供的钱原本说要提供$8.524 billion，但后来只达到了大概一半。所以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近期会受到国际的关注，就是因为联合国的他们就会警告说，因为现在很紧急的需要一些资金，那这些短缺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有很多人就直接在这个孟加拉的难民营里面一直在受难，而且这里面呢有超过75%以上都是妇女跟儿童，他们面临虐待还有剥削跟性暴力等等的高风险的危机，其中有超过一半的难民是年龄不到18岁的耶。你知道他们没有受到教育，也没有基础建设和工作的机会，所以这些国际团体他们想要去呼吁大家可以给予一些资源，是因为这个130多万的罗兴亚的难民他们需要食物啊，他们也需要医疗的保健饮用水，还有所有这些教育他们的一些计划还是要实行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跟今天讲到这个新闻，也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稍微了解一下离你很远的世界某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尤其是因为我自己身为妈妈之后，我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可能又会多那么一丝丝的忧虑，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好乱哦，然后世界上有发生这么多事情，那我的小孩的未来要面对的世界是多么的混乱很恐怖这样。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会走进暗黑森林的朋友们，我觉得在很多部分大家都是非常有同理心的， 我自己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个人会很希望就是我再去想办法找到哪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去实际上面不管是用金钱还是物资上面做一些可以的协助，这个是我个人会想要做的。那我如果看到有什么样子是值得可以分享的，那我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吗？但是今天还是感谢大家跟着我一起来了解罗兴亚人的这个处境，我看了真的很难过，今天跟大家分享。
Yeah, 然后觉得棕笔们就也知道就是大家每一天都有自己的一些烦恼啊，那些 of course 那些是我们都是人嘛，我们不可能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去关注跟在乎，所以我们在暗黑森林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节目让大家至少知道这些人的故事跟他们的心声。
嗯，
有的时候光是知道了就已经是一个可以很支持他们在心灵上面支持他们，所以不真的知道每一个人的经济的状况还怎么样都有自己的状况，所以不要有压力在于很像要一次性的可以去拯救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能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有 even 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前往可以把这个事情有一些的进步，就是不要太小看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不见得是钱，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聆听得知消息，然后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研究等等的。像我们今天有讲到了很多的国家，我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我不需要太特别的提醒，可是我还是要讲，我们在讲很多人对于罗兴亚人的那些歧视，不是整个国家全部的人都有这样，只是说以政府，然后我相信会影响就是人民的一些人还是很多人具有这些的情况，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在这些国家有对罗兴亚人有这样子的歧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就像我们一样会觉得哎，这不对，可是他们可能也很无助，因为你知道他们政府都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如果有棕笔是在这些的国家，然后或者他们对罗兴亚人更有一些想法，他们也可以就是透过环游世界这样子参加我们的节目，分享就是他们对于这些人群比较 personal 方面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是会让我们可以更有一种不是从外来去看这个事情，而是有人就是有知道这些他自己在那些的地区他的看法一定也会有他的一些不同的颜色，所以
一定的
要多多鼓励大家就是 be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就是参与这个对话，有的时候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世界也许可以前往更有同理心那个位置，不可能会是个完美乌托邦的一个世界，那是不可能，但是
方向
是否可以更增加同理心呀，那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听这一集，我们不要再希望看到一个婴儿的一个照片才可以让我们就是有一些的消息，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才要去 care 别人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我们全部的故事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所以不要等到看到一个婴儿的照片才让我们有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跟关注，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的照片再出现。 Of course 那个是 wishful thinking， But I want that， 我希望那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你懂得为什么会想要讲这种东西。
Of course
我自己看了我真的好难过，
我不需要成为 我
难过的同时我觉得我好想要跟大家讲 right？
Yeah，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成为爸爸，我就已经有给你那些担心了。
Yeah，
You know I know，
所以感谢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探讨这个议题，我最后只想跟大家讲的，我今天不是只专挑一个你觉得可能有点争议性的一个议题来讲，就算今天真的是在讲到某一个知名的 ISIS 好了，如果是今天是 ISIS， 难道 ISIS 他们的恐怖分子组织里面就没有人也有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才变成恐怖分子吗？他们的妇女男女老少如果有受到任何的压榨，然后被他们整个人权也被剥夺，他们生活条件也是像罗兴亚人这个样子，需要得到人家的关注，我也一样会想要把他们拿出来讲。你懂我意思吗？不管世界任何的人，我觉得他们受到苦难应该要需要被人家知道的时候，都应该有权利可以被知道。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对啊，
就这样子。 OK，
Exactly， 像 ISIS 就已经被西方 The Western World 已经被弄成像他们就是无话可说的坏人，但是 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讲，
真的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在说他们后来做的恐怖事情是对的 ，no，这个是完全我们从来不会去认同。可是至少要懂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立场，这样子这个故事才会更让大家知道，其实最终就真的就是因为缺乏了公平的对待跟同理心，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子就慢慢的大家都没有同理心，就会造成大家会互相伤害，
所以
，All right。我可以现在理解为什么现在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人是说他现在没有聊天的部分，这样子就结束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聊一个一分钟的就是开心点的事情，让他们至少就不用等到礼拜四。哦对，之后我会希望从四月开始我们的
对
聊天那一集会搬到礼拜三，因为这样子我想那是小周末，让大家就比较早一点可以就是听到我们嘻嘻哈哈的对话。
我们平常聊天真的很嘻嘻哈哈。
对啊，平常聊天超嘻嘻哈，就一关机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停止录音，我们就说哈哈，我们刚刚等一下吃什么，嘻嘻这样之类的。好，
对，
好，大家心情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开开心心，
眼泪擦干一下了吧？
对，眼泪擦干，喝个茶，然后别忘记我们礼拜三的，这个聊天的佛跳墙的集，让大家心情可以好回来哈。真的有一些人可能跳着听，然后心里想说他们怎么不聊天了？他们两个，
你为什么要这样整我？
他们是不是
到底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吵架
了？我每天听的节目，你们一直在骂我们，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又变成两集，干什么？
Thank you， 谢谢 Ruby， 谢谢你，你真的很用心的去把一个那么难去介绍，在一集去介绍的东西，然后把它统称是一个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罗兴亚人们他们的心声，这个真的不容易。
有吗？这样今天有解释的大家清楚吗？
大家有
，OK。
像我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
，Yeah，
谢谢你今天让我知道他们的心声。
Thank you。
Yeah。All right, so 礼拜三我们大家再进暗黑森林咯，谢谢大家走进
暗黑森林，
拜拜。